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无论你是我们忠实的老听众朋友也好，或者是一些新的听众朋友也好，素琴都鼓励你好好的听空中辅导。不单单是空中辅导，我们良友电台呢还有很多其他的节目，借助我们的节目使你跟神的关系能够越来越亲密。那今天是礼拜六，礼拜六的空中辅导，我们非常关注每位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在我们进入乐在家庭这个环节之前呢，素琴想继续的跟你在这里分享按着年龄管教孩子的一些方法。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年龄已经进入9岁了。9岁的孩子呢，他是喜欢独立的。我们说8岁的孩子喜欢占有妈妈，相反的9岁的孩子呢，就想把妈妈推开，而且呢他会嫌妈妈很啰嗦。如果你觉得你9岁的孩子跟你过不去的话，我希望做父母的要好好的反省一下，就是你是否给了他适当的独立空间，因为他需要自己的独立空间。而9岁的孩子，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对自己的性别的意识呢，当然越来越清晰。他们这个时候呢，都非常欣赏自己，但是也同时呢，他们就不喜欢异性了。男孩不喜欢女孩，女孩不喜欢男孩。9岁的孩子，爸爸在他们的心目当中的形象呢，是非常的高大。而且爸爸呢会受到孩子的日益敬重，这些孩子呢会为爸爸的工作职业感到骄傲，甚至为自己是爸爸的孩子而感到骄傲。讲到这里的时候，所有做爸爸的千万不要忽略了孩子进入8岁9岁这个年龄，你的陪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他很欣赏也很在意爸爸对他的批评或者是对他的欣赏。那我们做父母的，孩子进入9岁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定位调整。什么叫做定位调整呢？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孩子对父母的仰视越来越少，对自我的看重越来越多。以前父母跟孩子的定位主要是上下的定位，父母关照孩子，但是从现在开始呢，孩子对父母的仰视是越来越少。这就是前面我所说的，他开始独立了。那我们在这里呢，一定要留意的是，我们要记住，孩子呢，开始往成熟这个方向，一步一步的走向独立，而且呢，他们一步一步的远离母亲，这个对孩子这份成长的需要跟渴望，做父母的呢，一定要尊重、理解跟鼓励。千万不要说，哎呀，我的孩子为什么前2年还是那么黏着我，还是那么听我的话，现在怎么什么都不听了，而且他想什么都自己来。如果你理解他的这个成长的需要的时候呢，我再次的说，我们要给孩子空间，让他学会独立。我希望所有听这个节目的父母亲，你不单单是借助这样的时间去认识你的孩子，若是可以的话，也鼓励你去买一些关于这一方面的书。我相信书本里面的内容更能够帮助你对孩子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好好的陪伴他们成长，跟孩子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空中辅导特别为听众朋友预备的产前产后忧郁症，今天呢已经进入第三天，我们在这里呢再到欢迎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廖医生你好吗？
赵世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嗯，非常感恩的是廖医生在这一方面呢，特别是产前产后忧郁症呢有很多的经验，而且呢他在香港也有临床经验，那上两堂课呢已经跟我们讲过了产前忧郁症的特征跟成因，第二堂课就是产后忧郁症的特征跟成因。那今天呢我是想继续的邀请或者是请教廖医生关于产后忧郁症这个病的类别还有它的病征有哪一些。
嗯，好啊，上一次我们讲过有大部分超过一半的产妇，他们生孩子之后的几天，
是
特别是一个星期之内，他们有一些因为身体的内分泌的改变，身体产后一些睡眠不够等等，会有几天出现一些情绪波动，
对，
比较容易哭、烦躁、紧张、睡得不好这些感觉，
是
啊，有一些甚至感觉很怀疑。为什么现在要生孩子啊？有一些很奇怪的想法
哦。
他们
不喜欢生孩子，对吗？
对，因为孩子生出来之后，他们有一些感受，
嗯，
可能身体很不舒服啊，有痛啊等等。
嗯，
这个维持大部分人维持几天会万改善。这个我们中文就是讲就是产后情绪低落。英文就是 postpartum blues， 就是产后有一些很难事的情绪，英文难事 blues， 就是情绪低落，
情绪低落，
这个差不多有一数字上大概是在外国，在华人，在亚洲也差不多是大概五成，
哦，五成
50%的母亲有这些
都会有这样的情绪，
有这一种情况
哦，
多多少少都有出现，啊，但是大部分都会自然好过来，
啊，是，
啊，所以这个是不需要太担心，
不用太担心，
不用担心，就是有几天这个情况，我是不是就幻想产后忧郁症呢？这个也不一定
啊，
因为大部分头一个星期有这样的情况的人都自己好过来的。
哦，也就是说当生了孩子以后呢情绪会波动，比较容易哭、烦躁、紧张，睡得不好的时候呢，
嗯，
就会有这个产后情绪低落，嗯，而这个情绪低落呢差不多的夫妻刚才廖医生说了 50%，啊，
但是大部分
一半嘛，
对，大部分都很轻微，
很轻微的
时间很短，一两天
哦，一两天
就可以改善了，
他自己自然的就可以慢慢的康复过来，
对，
是吗？
啊，另外我们在临床上最重要就是另外一种了，就是产后忧郁症。
哦，
我们讲的就是在产后大部分是4到8个星期之内出现一些比较持续严重的忧郁的症状。
哦，
啊，包括什么呢？就是包括情绪急速的低落，
就是继续不断的低落下去，
对，不断的低落，
哦，
啊，就是每一天都低落，大部分的时间都低落。
所以刚才廖医生你说产后忧郁症呢是在产后的1个月到2个月之内他的情绪继续的低落的话就是产后忧郁症。
对对，当然如果没有得到治疗1、2个月之后也会越来越严重。
哦，
我们讲就是在头1、2个月之内出现，
是是，
啊，大部分就是产后很早的时间已经出现了。
哦，
啊，但是 就比较严重，就是每一天都情绪很低落，
低落，
很容易哭，心情很烦躁，发脾气，睡眠睡得不好，失去自信心，
没有自信心了，
没有自信心，
而且
很过分的忧虑紧张，
是，
因为我们讲每一个做第一次做母亲都有一些忧虑，有一些紧张，但是我们讲就是很过分。过多的忧虑，就是什么事情很小的事情他们也很忧虑，
很担心，
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平静下来，这个我们讲就是常常忧虑，
也就是说平静的时间不多，一直在那种忧虑当中，是吗？
对，看事情也看得很负面，很悲观，对，将来也失去这个希望，甚至有一些内疚，就是想就是如果我没有生孩子更好了，现在就是很后悔，
就是负面的思想了，
对，
内疚啊，负面的思想，
负面内疚，这个当然是很严重，很不正常了，
对对，
最严重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根本没有用，根本不懂做母亲，根本为什么带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去受苦，去面对这么多的问题，
是，
现在母亲也没有能力照顾孩子，他们会这样想，想得很多，很负面，最严重就是有伤害自己或是伤害婴儿的念头了。
也就是说他有伤害自己跟伤害婴孩的这样的想法。
大部分情绪产后忧郁症的病人都有一些很负面的思维。很多都有自己觉得很没有用，做得不好，
是
对孩子不够好，对将来没有希望，另外有一些人就有一些自杀的念头。
还有自杀的念头。
对，所以这个都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对产后忧郁症要正视，要好好关注这个问题，要照顾好患有产后忧郁症或是有一些产后情绪问题的妇女，我们都需要支持他们，了解他们，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在不同的地方国家都发生有一些很令人伤感的例子，
是
就是母亲不单单伤害自己，就是他们想到如果我离开这个世界，孩子由谁来照顾了，很多时候就有他们有一个行为，就是跟同孩子一同去自杀，这个就是最不好，
最严重的
后果了。
对，也就是他自己不想活，又担心自己的孩子没有人照顾，所以呢，就连自己跟孩子一起就是寻死这样的念头。那我想请教一下廖医生，在你的临床经验里面，有这样的患者吗？
如果我们去跟患有产后忧郁症的妇女去评估的时候，刚才我们提到的病症很多时候都会出现的，就是最严重的自杀的念头，很多时候他们都有一些时候最困扰最忧郁的情况底下，他们有一个这个想法，但是很幸运，就是大部分的妇女他们稳定下来的时候也不会有这个行为，但是如果医治的不好，他们没有得到帮助支持，如果病情越来越严重，自杀的危险就相对高了，
相当高。刚才我听到廖医生你讲了一个问题，你说产后忧郁症如果不去关注它，不跟进的话，可能问题非常的严重，是吗？
对，所以很多地方很多医疗的系统里面都有一定的医务人员，就是主要是处理产后忧郁症的这个服务的，在很多地方都有一些专家专门是帮助产后产前产后的一些心理的问题，这个也是比较针对性帮助他们，特别困扰妇女产后产前问题的个案。
是
啊，当然，如果没有这个特别的服务，一般的有经验的医务人员、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务人员，也对这方面一定有相当的能力、方法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了。
是是是，那刚才廖医生你说了，在你的这个病人当中，曾经也有人有想伤害自己这样的念头。
对。
那如果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自己的妻子也好，或者是家里面的媳妇儿也好，有产后忧郁症的话，就是说一定要接受治疗，吃药吗？
首先我们鼓励就是一定要抽多一点时间去关怀、关心、产妇、产后的他们的情况
是
啊，不论是心理他们的很多照顾孩子的烦恼问题也需要了解，因为很多时候他们的心理不好，照顾孩子的心情也不好，
对
啊，越来越觉得自己没有用，自己没有能力，这个恶性的循环就越来越严重，让他们的情绪越来越不好，跌到一个谷底
的时候
的地方，他们就自己没有办法自己帮自己，所以我们身边的人就需要鼓励他，让他的自信心可以增加，可以将他们的很负面的思维可以改过来，就是让他们自己发觉自己万万都是明白自己不是没有用，不是没能力，不是怎么不要这样看自己，
对，
万万建立他的信心，
一定要建立他们的信心。
对，刚才讲就是如果有严重的病症，比方说有伤害自己的念头，这个是一个警号，不要掉以轻心，需要多一点关怀他们。如果情况越来越严重，他们如果这个自杀的念头越来越强烈，越来越频密，就需要可能
看医生，
对，需要转介一些有经验的医务人员、心理咨询等等了。
也就是说，家人给这个产后忧郁症的这个孕妇要给他支持、关怀，帮助他建立自信心。但是呢，发现还是不好，他的情绪是低落的，甚至越来越严重。有的时候想到，哎呀，自杀觉得自己很没有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要赶快找心理咨询师也好，或者是找医生来帮助他们。
就是已经可能已经有专家帮助他们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忽略，就是很多家务啊，照顾孩子都需要很多的时间，很多的负担，都需要真的需要分担他们的工作，让他们有时间、有空间可以休息，可以减小他们的压力，可以轻松一点，万万让自己可以放松过来。
这个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对家人来说，也就是说照顾婴孩的问题，或者是关于家务这一方面的问题，做丈夫的能够分担的话，尽量去分担的话，这个作为一个产妇呢，她可能就没有那么紧张，没有那么多担心了。
对，
这是产后情绪病的第二种，第一种就是产后情绪低落，低落这个呢是大部分的人都会有，而且很快就可以康复过来。
世界因爱而美丽，家庭因爱而和谐。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有爱的屋子叫家，没有爱的屋子叫房子。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那刚才廖医生讲了，产后忧郁症就比较严重了。
对对。
还有没有第三种的病情呢？
另外有一种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听过，这是一种比较罕见，
比较
不常
很少见的
不常见的情况，我们讲就是产后精神错乱。
产后精神错乱，
英文就是 postpartum psychosis， 产后的精神病。 产后的精神错乱。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讲，就是本身有精神分裂症的妇女，她们产后因为不同的原因，有一些是荷尔蒙的转变，另外就是刚才讲压力的问题，
是
心理上的冲击，他们会在这个时间出现精神分裂症的复发的情况，所以就我们就这是叫产后的精神错乱啊，所以跟精神分裂也差不多
哦，是是。
另外有一类就是产后不是出现忧郁，但是出现我们讲就是狂躁、
啊、
就是他们的情绪太高太兴奋、他们停不下来，他们有思想太混乱，
是、
想的很多、讲的很快，很、很像停不下来，
是
他们很混乱、甚至有幻觉幻听妄想等等、
幻觉幻听、妄想
只是很多时候是在产后几天出现的，所以有一些人他们还没有离开医院生孩子之后，可能
在医院的时候就会出现吗？
对，可能孩子出生之后几天，有一些人已经出现，
是
所以没有还没有离开医院已经发生这个情况。当然，妇产科的医生他们有经验，因为刚才讲不是很常见，但是在妇产科当然。有机会碰过这些个案，这是很严重、狂躁失控，情绪很行为也很紊乱等等，
混乱哈、
这个当然需要精神科的治疗了，很需要就是药物有一个很快很有效的控制，这个是需要的。
所以这样说的话，第三种的产后精神错乱是。这个产妇她在生孩子之前就有精神分裂症，
对，有一部分是
然后她生完孩子就会有这样的情况了，
对对，所以带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产前产后如果是之前有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他们是不是都需要一点药物，如果不吃药物是不是有危险，这个就需要跟精神科医生去决定，是不是怀孕的时候、产后的时候
可以吃这些药，
都需要一点药物去保护。
是是，如果真的是他们需要，比如说产前、怀孕的时候，精神科的医生觉得他需要吃药，或者是生完孩子以后，他有这一方面的情况出现了，医生也鼓励他吃药的话，那他在吃药的过程当中，他就不适合给孩子母乳吃了，是吗？
嗯，我们可以将情况分开两类的病，第一种就是忧郁症，产后忧郁，另外就是产后的精神紊乱，刚才讲是产后的精神分裂的类的情况。
对对，
第一种产后忧郁，现代的药物在不同国家也有很多的选择，一定有一些是对母亲胃抱不母乳也是健康安全的
哦，就是说吃了那些药
也可以，对，
给孩子母乳吃也健康，也没问题。
对，在现代的药物有一些是我们知道是比较安全的，
不受影响。
大部分的精神科的医务人员都对这方面有了解，他们会安排适当的药物、安全的药物给孕妇吃。当然药的分量是我们讲就是尽量要低一点，
是
另外就是选择一些比较小去到母乳的药物就是最理想了、就是母亲吃这些药，但是这些药的成分去到母乳的比例比较低，就是比较安全了，
比较安全，
所以就没有比较小去到孩子的哪边了。如果
是
他这些药不去到母乳， 孩子吃母语也是比较安全，
是是不受影响哈、嗯。所以、这个、
所以有这类的药物了、
哦，
有一些药物是比较好。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医学越来越进步的时候、
嗯、
尤其是这一方面的药物就不会影响母亲给孩子吃母语、
嗯、
那讲到这个时候呢、嗯、我们也想问一下廖医生，这个产后忧郁症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讲这个课题，到底有没有方法可以预防呢？
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很多妇女很多家庭去生孩子计划怀孕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很多的机会，各方面都预备得很好很理想。
是。
所以如果我们从预防的方面来看，就是要安排好各方面的准备，特别是环境的准备，经济上的准备，居住的准备，这个是
居住
的准备，
自己住的地方的准备，
啊、对、
嗯、
环境的准备，这个是最起码的。
是是。
好，另外就是要知道如果孩子出生之后怎么样照顾孩子，很多照顾孩子的知识也需要、
哦、
认识多一点。
嗯、
啊，如果有机会，就是怀孕的时候啊，或者是怀孕之前就参考多一点，
是
啊，可以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书本，有一些其他人的经验可以了解参考多一点，让自己丰富自己的照顾孩子啊，照顾产后的生活的经验。这个是很重要。
嗯嗯，也就是说，认识怀孕期间啊，一定会带来生理跟心理上面的转变，这个是一个预防的方法。
嗯、
另外，就是刚才廖医生也说了，认识在生孩子的过程当中，还有养育孩子的知识。
嗯。
再就是在经济上面，还有居住的环境之下呢，要有一个好的准备跟计划，是吗？
啊，当然，无论准备怎么样充足，都孕妇产妇之后都是面对很多不同的压力问题。
对对，
因为孩子出生之后一定有很多负担，有照顾孩子，自己在家务上面也有很多的要付出，所以一定有很多不同的压力、
嗯、
啊，所以有一个健康减压放松，怎么样处理压力的能力也是很重要。
是。
那之前我们讲需要一些运动，需要一些活动的时间啊，不是讲在家里面活动，而是到外面走一走，跟丈夫有一些时间，就是有可能的话，就是找其他人照顾孩子，
是
放低孩子，让其他人去照顾。
嗯，
妻子跟丈夫就是到外面，走一走，
就是
去做一些健康的活动，
制造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间。
对，做一些轻松的活动，这个才可以减小一些压力。
是
啊，因为都是很要求很高的一个工作了，
是
照顾孩子哈。
对对，其实照顾孩子真的是很不容易这个预防的方法刚才医生也讲了很多，那家人的支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再加上我觉得如果是在产前能够参加一些讲座，对于生完孩子之后的一些知识能够掌握到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忧虑了吧。
嗯、对，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机构可能有一些这方面的知识的讲座啊、
嗯、
一些教导啊，这个也可以参考，也可以考虑。另外就是最也不有有一些机会，比方说一些朋友、一些姊妹、一些有经验带过孩子的人，他们的实质的经验也是很宝贵的
啊。对，
因为这些不是书本、不是讲座可以代替的，
嗯，
这个也需要了解多一点，
是、
认识多一点。 到自己当母亲的时候才可以有问题，可以容易面对的哈。
是，好，那最后呢，我们想请教一下廖医生，就是产后忧郁症的治疗的方法有哪一些？
嗯，产后忧郁的影响是很大的，刚才已经讲过，对，不单单是对孕妇的健康，对孩子的健康，对夫妻两人，对家庭将来的关系也有很多的影响，所以很重要就是怎么样让忧郁的情绪不要维持持续太长久。
嗯
啊，如果是有出现这些情绪，怎么样可以改善过来？
是
啊，很多时候我们讲就是如果给孕妇产妇多一点支持，多一点关怀，让他们的压力可以减小，照顾孩子的压力可以轻松一点，帮助他们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改善，已经可以帮助很大了。
嗯，
另外如果心里有很多忧虑，很多担心，很多压力的时候，就是跟他们多时间谈多一点，让他们表达他们的忧虑，他们的情绪，很多时候就是有其他人去了解，特别是身边的家人丈夫了解多一点，可以关心多一点，情绪已经可以好过来。
对
我们讲就是如果情况还是持续或是越来越严重，另外就是有一些严重的病症或是生理上很多的反应，比方说晚上每一天都睡得不好，这个可能需要精神科的治疗医疗或是一些专家的评估，这个也是需要的。因为如果病情越来越严重，就对之后的影响越来越大。另外这病情越来越严重之后，治疗的过程也比较困难。
对，我们说产后忧郁症呢，其实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不单是自己会失去信心，夫妻之间的感情也会出现问题，甚至呢可能对照顾孩子呢都会失去信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跟公公婆婆跟婆媳之间的关系呢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吧。
对，另外对孩子的心成长，他们的将来的能力，他们的情绪的发展也是有影响的。
哦，就是，
如果母亲照顾自己的情绪好一点，
孩子的情绪
比较放松一点，
嗯，
将来孩子成长的在心理成长的方面也是健康一点。
对 对， 对，
因为母亲他们紧张忧郁，
孩子也紧张，
将来孩子看到母亲怎样看这个世界，
是
怎样看这个这些问题，怎么闭关，他们也有一个学习的一个现象。
对，记得有一个听众朋友，他曾经来过电话，他讲到他的孩子呢患了这个强迫症啊。那后来我慢慢的从这个姊妹的这个交流当中发现，原来这位姊妹是产后忧郁症，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焦虑，也因为他这样紧张焦虑的缘故，影响了他的孩子。在我们的辅导之下，姊妹知道慢慢的懂得放松，而且把孩子交托给神之后呢，姊妹来过电话，差不多有一年以后吧，她说她的孩子的焦虑症跟强迫症已经完全的康复过来。所以这也是刚才廖医生所说的，母亲的情绪会深深的影响孩子以后的成长。我们再次的谢谢廖医生的教导跟分享，那下一堂课呢，我们会在这里继续的跟大家去分析一些个案，让我们对产前产后忧虑症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走在模糊的道路，请给 姐姐从8岁和10岁养大成家，这22年来你又是当爹又是当妈，真的辛苦了。尤其是我和姐姐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更能体会到您是多么的辛苦。我的好爸爸，你的血压一直都高，我和姐姐希望您以后少抽点烟，少喝点酒，多多保重身体，让我和姐姐好好的孝敬您，报答您这22年来的养育之恩。爸爸，您真的辛苦了。老爸，父亲节快乐。
每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一家，全心全意爱我们一家，全心全意爱我们一家。
一句句流言心声，一丝丝信仰困惑，借着圣经的安慰，解开疑难，厘清迷雾，一起成长，拨开愁云见蓝天。
基督徒能买彩票吗？请问周师母，基督徒能买彩票吗？
别人为了什么东西或者是什么原因买彩票呢？他们都是想发财，这个呢是出于心里的贪念。圣经教导我们不可贪恋，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20章17节讲得非常清楚。贪心是出于对神的不信，不满意神的赐予。圣经呢又教导我们要存知足的心。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入迷惑跟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跟灭亡当中。 主耶稣他也教导我们要谨慎自守，免除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主耶稣又教导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穿什么，这才是真正的信靠。如果为了做善事，可以有其他的途径。
美好的亲子关系最重要的要有真心的相爱，还有一个呢，需要有真理方面的教导。因为我觉得真理方面的教导很重要，如果相爱的话，任何人他们都可以相爱，包括其他的宗教他也会相爱，但是在乎他的真理是什么样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真理很重要。
有人可以听我讲话吗？
你想了解我吗？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明明白白我的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明明白白我的心》，我是天灵。不管是从大自然的现象、社会的现象，还是我们从人生里面的观察，我们都能够认识到这个世界上是有苦难的。或许有的时候我们身边的亲人或者朋友因患难而离世，从而我们就会发出深刻的提问，就是苦难与死亡的来源在哪里。这些深刻的提问并不只是属于成年人，对于年轻人来说，在这个追寻人生意义的这个阶段里面，年轻人心里面也常常会有这些的疑问，苦难和死亡的来源在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人的罪和罪性就是苦难还有死亡的来源。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里面讲，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虽然不能够很清楚地来分析和解释罪是怎么样从亚当身上传入到整个人类的世界，但是人类犯罪这个事实却是我们难以否认的。在罗马书第一章29-31节，保罗就讲到了人心里面所装满的各样的不义，包括了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当我们把这个罪恶的清单跟我们社会上的现实对照的时候，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人的罪跟罪性。苦难跟死亡的来源是人的罪和罪性。但是我们要小心，当我们身边有的人遇上了患难，他患上了疾病，甚至经历死亡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随便地说他得罪了神，神在惩罚他，神透过疾病和患难来惩罚这个人。因为我们人犯罪不单是影响自己，也会影响到身边或者是其他的人。人的罪是互相的牵连，造成了社会当中很多的罪恶，造成了人间许多的苦难。圣经希伯来书第9章27节里面讲到，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圣经并没有停在这儿，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里面讲，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本来应该自己付上罪的代价，也就是死亡，但是耶稣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这个代价，流出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人生虽然是又苦又短，而自从罪进入了世界，万物就劳苦愁烦，我们只能够等候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我们面对苦难跟死亡的时候，也不用如此的灰心，因为主耶稣他说他已经得胜了，凡靠着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的人，耶稣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永远活着替我们祈求的神。有的时候苦难也会为我们带来正面的结果，因为神能够把苦难变成化妆的祝福。当我们经历过这些苦难的试炼之后，我们的生命能够得以成长。如果我们立志靠主进前度日，那么我们免不了跟这个社会上面的原则有所违反，而且可能会因为坚持真理，不愿意迎合世俗的洪流而受到了苦难。但是当我们能够忍耐到底的时候，我们经历过这些苦难都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有所成长，能够叫福音兴旺。在彼得前书一章七节里面讲到，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当我们经历过苦难，信心被试炼之后，我们就得到比金子更宝贵的东西。主耶稣在世上，他也同样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他所经历的苦难并不是因为罪所导致的，而是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讲，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苦难可能会使我们灰心，使我们感到非常的痛苦，可是苦难也同样可以使我们的生命成长，让我们能够体会主耶稣基督的心肠更多更深。你愿意你所经历的苦难带来哪一种结果呢？
人生旅途多风浪，世事变幻叹无常，我的心要仰望你，你在天地有威望，不管夜晚有多长，心要等候你，你的每一笔牵绊，有你知道我情况，安慰我一切忧伤，将挂虑中担负在你手上，黑暗中也能歌唱，有你站在我身旁。希望嫁给我。
生命是一首歌，谱出经历的奥秘。每一个经历了聆听、关怀和辅导的生命，都能谱出生命改变的见证。
西藏的郑弟兄，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在我没有信之前，我都知道有这个福音广播。我最喜欢听收音机了。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无意当中收到你们那电台的节目，听你们讲的也挺好的，感谢主。是的。我是从西藏打过来，我老家是河南省的。我是一个盲人，我在这里做推拿按摩吧。
哦，你老家在河南，跑到西藏去工作啊？
自从我蒙恩归主的时候，我都有一个心愿，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被主使用。但是我不知道主透过这个渠道来向这个民族传福音。主要的目的是要在这里开拓神的福音工作，想对着藏族的人民传福音。
只有你一个人吗？还是有伙伴？
还有组内的一个哥哥。
哎呀，我听了非常高兴啊，因为能够有这样的心到西藏去，借着开按摩店来向他们传福音。
当心你神所立的应许，他要将那里赐给你。
习惯吗？
嗯，听他们的语言听不懂了，讲他们藏语。
对，
修主也给我预备修藏语的机会，我也可想修藏语。他刚开始来有高原反应，有一个礼拜的时间都适应了，感谢主。
当晨曦出现，扬帆出航，不管风往哪儿吹。
对，我们在这里传福音工作，求神预备这藏族人的心，使他们早日能够归主。
你好，今天我这样找你呢，其实是有原因的。你讲到你到西藏去传福音嘛，对不对？
对对。
那那个电话播出去以后呢，有些听众朋友听了很受感动。其中呢，有一位福建的陈姊妹呢，她是一位退休的一个老师，她非常受感动，她就想跟你联系，她有很多很多按摩的器材想赠送给你。
哦，那也挺好。
你愿意接受他的这个按摩的器材吗？
好。
那这样我就可以告诉那个陈姊妹，好不好？
你好。
福建的陈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听到那个河南的郑弟兄到西藏去传道的事情以后，我们就被圣灵感动，想要去帮助这个行动嘛。事情现在进行的情况向周师母汇报一下。
哦，好好好。
就是我们跟郑弟兄联系以后，已经向他寄了第一批15件的按摩器，因为我们的按摩器有好多种款式嘛，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一种先寄一点，让他来看一下哪一些比较好用，再决定下一批寄什么。
好，我们收到了。打开了看了也挺好的，挺精致的，这些按摩的器材。
对对对，
在这里也非常的感谢你们，也感谢主内的姐姐，
是是是，陈姊妹。
按摩器材最大的难处有的是在语言上沟通的困难呢，还有和他们在一起交往的时候在信仰上冲突的困难呢，都是这些需要是你们的祷告。但上帝借着你们的祷告，使我们在这高原之上得以站立得住，预备这民族人的心，使他们有个悔改的心。请你们为我们在这西藏的工作祷告。我们这按摩店以前也招了一个藏族的学生，在我们这学1个多月，他不辞而别了，我们非常伤心为这件事情。现在我们又招了一个藏族的学生，有1个多礼拜。
嗯，
请你们为他祷告，也为我们这里的福音工作能够顺利进展。
神，愿你赐福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
深渊，你赐福于我们，求你应允我们祈求。
郑弟兄的见证再次的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为西藏这个地方祷告。中国有14亿的同胞，听到福音的人还不到1亿，所以我在这里也呼吁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我们的同胞，有机会都能够听到福音，让他们都能够领受这个救恩。空中辅导也为听众朋友预备了一些丰富的资源，有一些婚姻家庭的光碟还有书，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赶快来信向我们索取。有交友恋爱婚姻的光碟，生命改变的祝福光碟，还有精神健康活出彩虹，千头万绪加重来。那你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写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 @良友.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068410512。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经。